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5月1日23点整，巴黎时间5月2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英国首相梅因国防大臣华为泄密调查案而撤了他的职，德国总理默克尔再次为他的难民政策做辩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促请俄罗斯不要再破坏委内瑞拉的稳定，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说与刘鹤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听众朋友大家好，英国国防大臣加维·威廉姆森被撤职。英国曾初步决定允许华为参与建设英国 5G 网络的部分内容，但这个决定在尚未正式宣布的时候就在数小时内被泄露了。首相府在一份公报中指出，他披露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上未授权的信息。英国首相梅是在调查结果出笼之后做的上述决定。威廉姆森现年42岁，2017年11月在前任受到骚扰指控而放弃职位之后接替他出任国防大臣。4月24日，在致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中，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副处负责人马克·塞德维尔要求了解有关这家中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的讨论详情的部长级官员、公务员和特别顾问配合，由特里莎梅挂帅，汇聚参与外交和国防政策的内阁部长、高级官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周二同意允许华为参与建设英国 5G 网络的部分内容。尽管美国就允许华为参与的潜在安全影响展开了高强度的游说说活动，英国仍做出初步的决定，但这个决定在尚未正式公布时就在数小时内被泄露。曾任英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塞德维尔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负责人，他对此次泄露深感不满，是对 5G 审议结果在最后做出决定之前就公布于众表示不满的多位白厅要员之一。英国外交大臣亨特也称这次泄露极其令人震惊。在威斯民斯顿举行的一次新闻界午餐会上，他坚决否认自己是泄密的来源，表示这件事被证明对于政府的决策是件十足的坏事。同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英国国防大臣也否认泄密，他说我和我的团队都没有泄露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信息。英国文化大臣告诉下议院，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讨论应该是保密的。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4月28日在英媒刊登文章说，英国应该就是否允许华为帮助建设英国的 5G 网络做出独立的决定。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表示，华为和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说明该公司是个安全风险，但刘晓明2019年4月28日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称，英国应该抵制来自有些国家的压力。德国总理默克尔再次为他的难民政策做了辩护，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再次为他的难民政策做了辩护，与此同时，有关他欧盟选举后将前往欧盟担任要职的流言则越传越猛。据德新社报道，周二，默克尔在勃兰登堡州参加了市民对话，回答了市民们提出的问题。就难民政策，他再次辩护说，2015年叙利亚内战和伊斯兰国恐怖袭击给远东带来了特殊情况，我们不得不做出反应。错误是出在这之前，那就是人们没有照料涌到周边国家如黎巴嫩或约旦的难民。他还说，虽然他在东部受到更多的政治批评，而且东部两极分化更严重，但东部还是他的家乡。他否认会很快转到欧盟去工作。与此同时，有关默克尔未来的流言越传越猛，图片报、南德意志报等都在猜测默克尔 是不是在欧盟选举后将前往欧盟担任欧盟委员会领导人。法兰克福汇报表示，默克尔欧盟选举后换岗是一个较好的机会。南德意志报认为，如果欧盟选举中基民盟的选举结果比预料的要差，那基民盟内部就可能将讨论默克尔任总理还可任多久，以及是不是该重新组阁等。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维基解密创始人之一阿桑奇5月1日被伦敦一家法院以破坏临时假释条件罪名将其关禁一年。此前阿桑奇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内受到庇护，躲藏了七年。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阿桑奇于2012年为了逃避受到英国法院的审判后，恐怕被引渡到瑞典。在申请获得厄瓜多尔大使馆提供庇护后，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内躲藏了七年。他此前在瑞典被控强奸性侵之后，受害人接着又放弃起诉。今年4月11日，阿桑奇被英国警方带出厄瓜多尔大使馆，并于当天被逮捕。他已在法庭上认罪。瑞典性侵案被害人又重新提告，警方再度开启调查程序。此前，英国接到美国及瑞典司法的合作请求。美国此前指控阿桑奇违反网络安全法。法新社指出，阿桑奇的泄密经常是对俄罗斯有利，对美国不利。维基解密透露，美国政要私人电子邮件信息，该案并牵连美国2016大选情形。美国同时也指控阿桑奇违禁散发美国国家安全资料以及外交文件。阿桑奇一直声称，他之所以逃避英国的司法判决，是因担心不是被引渡到瑞典，而是最终会被引渡到美国。美国方面指控阿桑奇的黑客行为。周三，阿桑奇的律师马克·萨默尔斯为他提出了不同而且不寻常、情有可原情节的辩护理由。阿桑奇在请求律师在法院宣判前，在法庭上宣读的一份声明信中说，我毫无保留地向那些觉得我不尊重他们的人道歉，我做了我认为对这个时代最好的事情，而且是唯一能做的事。但伦敦法院的泰勒法官在庭上裁决文指出，阿桑奇蓄意躲藏在厄瓜多尔大使馆内，这是在利用他的特权藐视法律。判决结果，惩处阿桑奇关监50周，也就是快一年的监禁。法官宣判后，接着把阿桑奇关禁于伦敦东南部的贝尔马什监狱。根据维基解密编辑冰岛记者哈佛尼松周三在法院前向媒体针对这项判刑发言评论说，这项罪行可判的最高可能刑期是一年，而结果是差2周就到一年的时间，这真是一项丑闻，但我们会继续的战斗，明天就是这场最重要的激烈战斗的开始。他同时还提到，美国提出的引渡要求应该会于明天周四在威斯敏斯特法院审理。哈佛尼松还向媒体强调说，这将可能关乎阿桑奇的生死存亡关头。
令和时代开启，德仁继位成日本首位二战之后出生的天皇。法国作家兼导演普拉藏在接受本台法广前驻京记者 Hick 采访中称赞日本的新天皇德仁夫妇都很优秀。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全球渊源最悠久的王朝日本皇室，从2019年5月1日周三起翻开历史新一页，进入第126代德仁天皇的令和年代。就此，擅长纪录片制作的法国导演兼作家在接受本台法广前驻北京法语记者采访中称赞日本新天皇德仁夫妇 都很优秀。这位了解日本的法国作家说，他德仁天皇曾在英国牛津求学，他的夫人也很出色，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还从事过外交工作。这是一对现代夫妇，符合日本民众的期待。这位了解日本的法国作家指出，德仁天皇谨慎的为人符合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对天皇的定位。德仁天皇现年59岁，为人谨慎，这符合二战后日本宪法在取消昭和天皇时代君权神授后对天皇角色的重新定位，所以他无权介入日本政治生活，甚至不能有政治观点。克己慎行就是日本宪法对天皇角色的定位，也是美国所要求的，这当然也符合天皇自己的性格。总之，德仁天皇给人好感，讨人喜欢，赢得日本民众的信任，而且十分了解国际社会。据本台法广前驻华法语记者介绍，接受采访的这位法国导演兼作家出版过多部有关日本和中日问题的法文著作。
台湾鸿海创始人、董事长郭台铭4月30日在台北表示说，中美贸易战会尽速达成协议，中美两强之间的科技战即将开始。对此，他的三大目标是让台湾获利，让美国达标，让中国转型成功。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萧曼更详细的报道。
两周前正式加入国民党2020年大选初选挑战的郭台铭出席了马英九基金会重振台湾竞争力会议，发表题为《中美贸易战对未来台湾经济的机遇与挑战》的演讲，这是他近期针对中美贸易话题的公开谈话。他认为台湾在中美两强之间可以扮演独特的角色。郭台铭分析，在中美贸易战压力下，中国市场会惊天动地的开放，而美国也会面临巨大调整，尤其是产业链的重新布局。在贸易战落幕之后，美国很多高科技产品仍会继续在中国大陆生产，但某些敏感性产品，美国企业会选择离大陆一臂之隔的地方发展，也许通过投资或与当地厂商合作，台湾会是首选。至于中国大陆，郭台铭认为，在经历贸易战之后，中国国内将会加速发展自有科技。中美两国在竞争的过程中将分别定义科技规格与标准。郭台铭还强调，未来的世界将会是一个世界，两个体制。
韩朝边境板门店共同戒备区，韩方一侧对外开放。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韩国国防部报道，重启板门店研学游能够让访客亲眼见证和平，切身感受到半岛军事紧张得到缓解。韩国国防部表示，朝韩板门店宣言发表迎来1周年，为了满足国人参观板门店的心愿，也为了朝韩自由往来提前做准备，以及推进朝韩和联合国军司令部三方之间的磋商，决定重启板门店韩方一侧的研学游。去年10月，韩国军方为了落实朝韩919军事协议中有关板门店共同警备区自由来往的内容，曾经暂时叫停板门店的研学游。之前板门店徒步游只开放到板门店 T1、T2、T3 建筑前。据报道，板门店研学游需要以30到45人规模的团体形式报名，重启第一周将面对学生进行试点运营，并且逐步扩大参观对象。外国人需要通过旅行社报名参观。
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5月1日表示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继续支持马杜罗，就是在破坏该国的稳定。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9年5月2日，星期四。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2018年10月4日仍然在休国庆长假的中国人，被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主旨演讲震惊了。今年的五一小长假前一天，美国国会对华鹰派人物马可·卢比奥则在华盛顿发表了一篇全面抨击北京政策的檄文。去年十月，彭斯开篇隶属美国过去几十年对中国的巨大支持，从向中国投资、帮助培养人才、打开世贸大门等等，并重申总统特朗普的讲话，过去25年是美国重建了中国，但是如今中国却对美国有种种挑衅。彭斯第一枪后，有关从各种方面批评中国的讲话报告不断出笼。今年4月30日，美国国会对华鹰派人物马可·卢比奥在华盛顿发表了一篇全面抨击北京政策的文章。他说，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将毫无悬念地继续走威权道路，美国必须谨慎应对中国对自由世界的挑战。并不是卢比奥选择4月30日向中国开炮，而是因为35年前的1984年4月30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期间，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演说。当时美中建交仅5年多，绝大多数中国人对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还十分陌生，也是第一次在自己国家听一位外国领导人讲话。而里根总统在30分钟的讲演中介绍了美国民主体制的运作，但没有直接提及民主二字。35年后，应里根研究所的邀请，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发表对里根当年演说的感想，认为这是一篇典型的里根式讲话，充满着希望和乐观。但是今天看来，这些与中国合作的乐观言论显得天真而不合时宜。卢比奥说，80年代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全然不同。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一个必须谨慎对待的转折点。在华盛顿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中，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达成一个共识，即习近平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并最终将成为世界和平近乎匹敌的战略对手。卢比奥说，让我再重申一遍我刚才所说的，并不是中国，而是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置于美国近乎匹敌的对手地位。卢比奥列举了当下中国在军事、地缘政治、网络安全、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意识形态等领域对自由世界构成的一系列挑战。他指出，中国正在利用西方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反对西方。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财富转移，通过强制技术转移和举国间谍的方式，盗取美国公司、研究中心和大学的创新和创造力。卢比奥援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期的统计数字说，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让美国每年损失多达6000亿美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超过了世界500强企业中前50家企业的利润总和。卢比奥还说，中国利用其庞大的经济将自己威权主义的长臂伸向他国，欺凌或收买这些国家，一带一路项目就是例证之一。一些国家已经从债务外交中吸取了教训，比如斯里兰卡将自己的港口拱手相让，另一些国家却还在天真地忽视这些风险。 卢比奥说，1989年天安门运动几十年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加强控制，过去几年中，这种铁腕趋势在加速。中国的意见人士、少数民族、宗教信徒乃至全体国民正在为此付出代价。谈到新疆再教育营时，卢比奥说，习近平口中的中国梦对于几百万人来说成了一个残酷的、没有终结的噩梦。他还认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将毫无悬念地继续成为一股威权势力。面对这样的中国，美国需要重新调整平衡对华政策，这包括捍卫主权、强调对等、要求透明。此外，美国还需要回到里根总统当年的承诺，倡导民主和法治，保护每个人的尊严、自由、权利和价值。众所周知，中美经贸谈判传来进入尾声的种种分析，华为案尚未开打，但围绕 5G 的明争暗斗难分胜负，一带一路计划则是峰回路转，但遥不可测。中美间已经全面铺开了从经贸到科技，从海洋到陆地，从太空到信息的全面竞争的战场。中美不仅仅是两个全面竞争大国，他们之间在意识形态等政治领域的对抗，更使得这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战争具有当年美俄冷战所没有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当然，美国是后知后觉突然惊醒的一方，这要感谢习近平上台后的所作所为。特朗普上台后集中精力与中国打贸易战，很少提及中美间的意识形态分野，但这并没有影响美国政界、学界、情报界全面回顾、检讨、梳理中美关系40年来的走向。他们无非想弄明白一个问题，美国到底输在了哪里。在思考的同时，美国政界、学界也在不断地出台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法国人5月1日上街游行示威，形势紧张，法国政府是有所准备的。世界报说，无论是在巴黎也好，在外省也好，反政府的人都涌到街上去了。有黄背心，他们对马克龙总统在4月25号的讲话不满意；有宣称无政府主义、自治、反法西斯主义的激进团体，他们中有的人组成了黑阵营。和去年这个时候一样，黑阵营的人发誓说，要让5月1号这一天跟活在地狱里一样。法国内政部长警告说，那些特别暴力的、极左的和特别黄的黄背心，他们要砸烂巴黎，而且还不止巴黎。世界报说，在巴黎，尤其是在五一节，工薪阶层和年轻人游行要经过的路线，在巴黎蒙帕纳斯和意大利广场之间，警力配备特别强。游行队伍要经过2017年4月23日作为前进党总统候选人的马克龙庆祝进入第二轮选举的那家咖啡馆 La Hodonde。 游行队伍也要经过 La Gontoscap 广场，2018年5月1日总统府的前项目专员在那里殴打了一对情侣。世界报说，在脸书上有人发表了一段文字，讲今天政府害怕的不再是制造骚乱的人，而是在群众中的响应者和同情者。这段文字的标题就叫让5月1日又黄又黑，作者是匿名的，他写道，我们呼吁法国和其他地方的革命者们，所有想要变革的人来参加到不仅坚定而且具有战斗力的游行队伍里来，因为如果对任何人采取镇压行动，那么我们将相互支持，共同还击。文字的最后说，战争打响了。后来这段文字在脸书上被删除了。世界报说，这些激进运动的目的是要和黄背心中反政府最强烈的一些人联合起来。报纸引用社会运动问题的专家阿里克秀顾问公司的主席黑蒙苏碧的话说， 虽然人们担心5月1日的示威游行会出乱子，但是目前来看，各企业和各公务单位情况还算安稳。他认为马克龙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好几个改革领域，像退休改革，都有潜在的风险，但是舆论还捕捉不到可以感觉到的后果。世界报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劳工世界目前还很平静，但是这种平静有可能是暂时的，因为公务员们呼吁在5月9日发起罢工，谴责法国政府展开的行政和公共行动领域的改革。世界报的另外一篇文章说，法国内政部长从毕铁萨巴特耶医院发表讲话说，800到1000个人组成了黑阵营，他们就是想打想砸想破坏。他说对5月1日被少数暴力人士垄断感到遗憾，他去医院看望了一位受伤的警察，但是法国内政部长还是对5月1日破坏有限感到欣慰。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开除了他的国防大臣威廉姆森。世界报说，英国政府批准中国终端商华为参与 5G 的决定泄露到媒体上去了。报纸说，上个星期英国电讯报报道说，特蕾莎梅不顾美国的警告，决定在一定范围内批准华为参与 5G 的应用，而美国怀疑华为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报纸披露消息的同一天，特蕾莎梅主持了英国的部长们和负责国家安全的高层领导召开国安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特蕾莎梅为华为放行的，而且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要根据官员保密法对会议内容保守机密。泄密事件发生以后，英国首相府秘书写信给所有与会人员，问他们是否对泄密负责。后来他把调查扩大到了部长的顾问和所有能够接触到这一信息的人员。英国外交大臣亨特立即否认，其他的同事们包括内政大臣也否认，但是国防大臣威廉姆森没有能够让首相相信。英国首相府5月1号发表声明说，首相府对威廉姆森作为部长履行国防大臣的职责已经失去了信任。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题目是日本不太阁僚参加一带一路峰会，外冷里热。
中国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4月27日落幕，对于这次两年一度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本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作为安倍晋三首相的特使，从24日开始访问中国，并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递交了安倍首相的亲笔信。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二阶俊博率团访华，并没有政府阁僚和副大臣等随行，而2017年5月14日在北京举行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除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外，日本经济产业副大臣松村祥史、首相政务秘书官金井尚斋也随团前往。而今年早在2月左右，中国方面就向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发出了参会邀请，但是日本这次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没有派现任阁僚参加，只是给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一个特使的头衔与会。随行的重要人物有日本最大经济团体经团联会长中西宏明、日本全国农业协同经济组织联合会会长长泽峰、日本旅游业协会副会长枯坂明宏等，大大减弱了官方色彩， 那么日本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是降温了还是升温了呢？当然，日本首先要考虑到美国和欧洲对“一带一路”的态度。针对中意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27日指出，无论是意大利还是其他国家，我感到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都很可悲。英国路透社4月2日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拉迪诺当天表示，美国不会派高级别代表团参加将于4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但是，日本虽然没有派现任阁僚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但是却给了二阶俊博一个首相特使的头衔，还转交了安倍首相的亲笔信，似乎有了代表首相的意味。据韩国中央日报4月25日报道，习主席这一天和日本首相的特使是面对面坐着的。据中国国营的新华社通讯等媒体25日所刊登的照片，习主席和二阶干事长是在对等的位置面对面坐着的，就像两国首脑见面举行首脑扩大会谈一样。而在此之前，韩国的文在寅总统派遣的两名特使却和这种情况不同。安倍给习近平的亲笔信中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是二阶受到如此的待遇，确实体现了他有首相代表的意味。更耐人寻味的是，据中国驻日大使馆网页4月25日刊登的题为驻日本大使陈永华与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共同接受读卖新闻专访的文章报道，4月22日，陈永华大使与即将赴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共同接受读卖新闻专访。中国的大使和日本的执政党干事长一同接受日本媒体采访，实属罕见。二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作为邻国，日本理所当然应该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并为此发挥巨大作用。我希望这能在今后的日中关系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据日本产经新闻4月24日报道，二阶俊博在与习近平举行会谈以后，对记者们表示，今后将相互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并不是要看美国的脸色考虑日中间的问题。由此可见，日本表面上不派阁僚参加中国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为了安抚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但是在其他的地方浓墨重彩，表示对中国“一带一路”的积极态度，可谓外冷里热。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英国首相梅因国防大臣华为泄密调查案而撤了他的职。德国总理默克尔再次为他的难民政策做辩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促请俄罗斯不要再破坏委内瑞拉的稳定。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说，与刘鹤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下面首先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 法国退休人员的月俸再加上物价指数上涨率后，也就是通货膨胀率之后所规定的退休金上涨指数后，那每个月还可以拿多少退休金呢？这是法国全天候的电视新闻台 BFM TV 相关的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决定了从2021年起重新指数化所有的退休金对物价上涨的指数率，这也是在不久前才结束的马克龙提倡的法国全国大辩论行动后，法国民众提出的最主要的诉求之一。马克龙4月25号宣布，所有每月退休金少于2000欧元的退休人士，从2020年1月1日起将重新规定计算上调指数的索引，这是根据物价上涨率，也就是通货膨胀率的高低而定出的指数，然后整个法国已退休人员的退休金自2021年起全部都将采用这种计算方式。法国政府为了节约28亿欧元，已决定在2019年起限制退休金上涨的上限为 0.3%， 而2018年的物价指数却上涨了 1.8%， 这个决定引起普遍的不满。法国退休金的上调自1978年起就已经按照物价指数来定其上涨的指数索引，2018年退休金上调指数因此为 1.6%， 但在这规定下2019年的上调上限则为 0.3%，因此退休人员的购买力大为下降，因为即使与2018年相比，2019年初以来的物价上涨是有减缓趋势，但是按照法国经济统计学的数据，今年物价上涨率应该为 1.2%。具体的来说，2018年1月，一名每月退休金为2000欧元的退休人士，他计算后的上涨指数，退休金将为2006欧元。那么到了2020年1月，将会是多少呢？那些退休月俸低于2000欧元者，将可以看到他们的退休月俸的上涨率将与物价上涨率相同，但这仅只限于退休俸哦。因此一名每个月退休俸为1800欧元者，也就是低于2000欧元者，其退休俸到了2020年1月将从起初原本计算法的1805欧元爬升至1822欧元，也就是说每个月多出了17欧元，每年的收入就增加了204欧元。但那些收入超过2000欧元者就必须再耐心的等待，因此一名退休月俸如果是为2200欧元者，到了2020年1月1日将上调 0.3%， 也就是每个月增加 6.60 欧元，而不是增加26欧元。这是其退休俸依物价索引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率指数上涨计算的结果。不过2021年1月1日理论上它将不会失去购买力，2020年通货膨胀率预估为 1.8%， 这个是经合组织的数据。一名月俸为2200欧元的退休人员，其月俸将增加到 2239.60 欧元，也就是每个月涨了40欧元，每年也就涨了480欧元。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再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文化艺术。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介绍斯宾诺莎和他的哲学思想。 十七世纪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他的主要著作有《笛卡尔哲学原理》《神学政治学》《伦理学》《知性改进论》等等。他的学说被称为斯宾诺莎的上帝，对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者和德国的启蒙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促使了唯心到唯物、宗教到科学的自然派的过渡。斯宾诺莎出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区，他的父母亲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生，生活还蛮宽裕的。六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斯宾诺莎早年进入当地的犹太神学院学习希伯来文、犹太法典以及中世纪的犹太哲学等等，师从摩尔泰拉、以色列等犹太学者。但是他没有完成高等的犹太律法教育。十七岁的时候，由于他的兄弟艾萨克过世，斯宾诺莎不得不回家帮助照顾家里的进口商业。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父亲也去世了，那他就按照犹太的礼法为父亲守丧十一个月。他的姐妹丽贝卡因为遗产问题和他发生了纠纷，他虽然在法庭中胜诉，但是还是把遗产交给了丽贝卡。在1657年到1658年左右，斯宾诺莎也接受了拉丁语的训练，导师是耶稣会士激进的民主派和自由思想家弗兰西斯库斯·范登恩登，并且与范登恩登所在的学校担任教师。期间，他与当时荷兰新教中抗辩派旗下的学院党趣味相投，他们都倾向理性主义。他也同时与门诺会众有着联系。当时斯宾诺莎的许多朋友都是一些反对教会权威的基督教意见人士，他们时常聚会一起讨论。那凭借着拉丁语，斯宾诺莎得以接触笛卡尔等人的著作，他也由此渐渐地脱离了所谓正统的学说范围，并且最终在二十四岁的时候被逐出了犹太教会堂，随后专注于研究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他最后搬出了犹太人居住区，以磨镜片为生，同时进行哲学思考。斯宾诺莎此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1673年的时候，有一位巴拉丁选帝侯提供他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的教职，条件是不能提到宗教，但是斯宾诺莎拒绝了。也曾有许多的富人向他提供经济援助，但是全部被他回绝。那在哲学上，斯宾诺莎是一名一元论者，或者说是泛神论者。他认为宇宙间只有一种最高实体，后来被人们称为斯宾诺莎实体，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宇宙本身，而上帝和宇宙就是一回事。他的这个结论是基于一组定义和公理，根据逻辑推理得来的。斯宾诺莎的上帝不仅仅包括了物质世界，还包括了精神世界。他认为人的智慧是最高实体智慧的组成部分。他还认为这个实体是每件事的内在因，它通过自然法则来主宰世界，所以物质世界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必然性。世界上只有上帝是拥有完全自由的，而人虽然可以试图去除外在的束缚，却永远无法获得自由意志。如果我们能够将事情看作是必然的，那么我们就越容易与上帝合为一体。因此斯宾诺莎提出，我们应该在永恒的向下看事情。斯宾诺莎认为，感性所感知的一切都仅仅而且仅能通过最高实体的存在而存在，单纯意义上的世间万物只是假象。他在他的著作《伦理学》中阐释说，存在属于实体的本性。他用原型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把原型比喻为最高实体，那么在原型之内随意画一个十字，形成一个直角，意思是世间万物的形成和持存。那么这个圆内有无限多的直角，但是如果非原型存在，则不可能有角度， 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直角。在直角被画出之前，虽然说不存在这个直角，但是直角的观念本身是隐含在圆形中的。而万物的观念，根据斯宾诺莎，也就是最初就隐含在最高实体中的。黑格尔指出，他关于神的观念可以被称为无世界论。斯宾诺莎认为，万物都努力于维护自己的存在。那么这种努力他称为 Gondagius， 这个拉丁词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倾向。这双重含义正是斯宾诺莎所要的，因为他认为这种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实是出自万物本性的倾向。万物顺着本性就会努力维护自己，所以努力于保存自我就是万物的本性。在伦理学上，斯宾诺莎认为，一个人只要受制于外在的影响，他就是处于奴役状态。而只要和上帝或者说自然达成一致，人们就不再受制于这种影响，而能获得相对的自由，也因此没有恐惧。他还主张无知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对于死亡问题，斯宾诺莎认为，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对于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彻底地实践了这句格言，对死亡一直十分平静面对。斯宾诺莎是彻底的决定论者，他认为所有已经发生事情的出现绝对贯穿着必然的作用。他认为甚至人类的行为也是完全决定了的，自由是我们有能力知道我们已经被决定了，并且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所以自由不是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说不的可能，而是说是，并且理解为什么事情将必须那样发生的可能。斯宾诺莎的哲学非常类似斯多哥学派，但是他在一个重要的观点上与斯多哥学派有尖锐的分歧。他完全反对他们动机可以战胜情感的观点，相反他主张情感只会被另外一个更强的情感取代或战胜。他认为在主动情感和被动情感有关键的分别，前者是相对可以理解的，而后者不是。他也认为具有被动情感真实动机的知识可以将它转化为主动情感，因此遇见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一个关键的思想。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对之后的17世纪的科学运动的意义在于，他决定论的解释为以后的科学一体化提供了蓝图。他对后来的哲学家，比方说谢林、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都有过影响。斯宾诺莎主义是具有无神论或泛神论性质的哲学学说，他否认有人格神、超自然神的存在，集中批判了神学目的论、拟人观和天意说，要求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自然。他认为构成万物存在和统一基础的实体是自然界，也就是神。他开创了用理性主义观点和历史的方法系统地批判圣经的历史，考察了宗教的起源、本质和历史作用，建立了近代西方无神论史上一个比较早和比较系统的体系，克服了笛卡尔二元论的缺点，把唯理论与唯物主义和泛神论结合起来。以后的哲学家都把具有这种特征的学说称为斯宾诺莎主义。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向您介绍了斯宾诺莎和他的哲学思想，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一个专题是杨梅主持的小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
您知道著名导演弗里茨·朗1927年制作的影片《大都会》（Metropolis）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吗？他们都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大都会是最早被列入联合国词语保护项目的电影作品，可见该影片的艺术价值以及它的传播历史非同一般。在戛纳电影节即将拉开帷幕的前夕，本台将向大家介绍这一世界电影史上的杰作。弗里茨·朗 Fritz Lang 1890年出生于维也纳，1920年从事电影创作，以拍摄犯罪片以及神奇幻想题材的影片而知名。1927年他与他的夫人共同创作的影片《大都会》确定了他在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在电影进入有声阶段之后，他所创作的《M 是凶手》等影片至今依然是经典之作。在今年戛纳电影节入选官方评选公布会上，电影节总代表杰黑·黑莫先生在介绍中国导演祖峰导演并主演的犯罪剧情片《六欲天》时，就使用了 Fritz Lang 风格作为形容词，足以显示总代表对祖峰影片的赏识，也彰显了 Fritz Lang 这一名字在电影界享受的崇高的威望。以希区柯克、约翰·福特以及让·雷诺阿一样，弗里茨·朗被公认为是电影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导演之一。影片《大都会》是德国表现主义影片的代表作，影片风格独特，每个画面都经过精心的设计与组合。建筑师出身的弗里茨·朗对构图与设计独具匠心，而且他还使用最先进的制造特殊效果的技术，为今后的科幻影片的拍摄提供了资料，也使该片无论在技术制作上还是在艺术构思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大都会不仅在艺术形式上无与伦比，而且影片讲述的内容复杂，涉及政治、社会、宗教、父权等多个层面的意识形态，可能是电影史上最令人回味无穷的影片。影片的故事设置是在2026年，在影片中人类被分为两个阶层，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权贵和富人都住在梦幻般的富丽的大厦里，每天过着享乐的生活，而贫穷的工薪阶层则长期被困在幽暗的地下城市，与冰冷的机器相伴，过着劳碌辛苦的人生。大都会的统治者费迪森的儿子法迪偶然遇见地下城的漂亮女子玛利亚，便坠入爱河，之后设法前往地下城与她会见。在此过程中，法迪见证了劳动者的艰辛，也意识到反叛即将到来。他的父亲发现之后，就要求科学家洛红帮助制作面目酷似玛利亚的机器人，其目的首先是要破坏玛利亚的名声，此外也是为了利用玛利亚在地下城教堂的影响力来煽动劳动者闹事，从而对他们加以镇压。最后由于机器人的煽动，工人捣毁机器导致洪水泛滥，工人们以为他们在底层的孩子们被淹死，因而愤怒不已，将机器人逮捕并且焚烧，而善良美丽的玛利亚则历经艰辛同法迪一起将孩子们救出，工人们的愤怒也因此而平息。玛利亚与法迪也成为权贵与工薪这两个看似水火不相容的阶层互相和谐的中间人。弗里茨·朗本人对影片的结尾从一开始就并不十分满意，认为这一结尾过于乌托邦，连现实太遥远，但剧本是他夫人所创作，他们夫妇两人在影片的结尾上的分歧其实也是他们两人在30年代分掉洋标的预兆。他夫人之后追随希特勒政权，而弗里茨·朗则流亡巴黎，之后再前往好莱坞，并且最后加入了美国国籍。大都会虽然今天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但在最初上映时却是一个巨大的失败。用弗里茨·朗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他们做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汇集了演艺界最杰出的人才，耗尽了巨额的资金，换来的却是一片骂声。当时的《纽约时报》就批评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电影。由于大都会的拍摄耗尽了德国电影公司的资金，弗里茨·朗一生都因此而背着使欧洲最大的电影制作公司破产的黑锅。大都会最初的版本长达3个多小时，由于票房以及政治审查等因素，它在全世界各地上映的版本都受到删改。2001年，德国穆勒基金会主导修复版本在柏林影展面世。同年，本片
天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有意思的是，2008年人们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电影博物馆中发现了大都会最早的16厘米的拷贝，重新找回了失落的约23分钟的画面片段。影片经最新的数位技术修复，于2010年在柏林影展重新上映。除了大都会之外，另一部同样享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故事影片是西班牙著名导演路易斯·布诺埃尔在墨西哥创作的影片 Los Olvidados， 被遗忘的人。布诺埃尔也因这部影片而曾经获得1951年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向您介绍的是最先被列入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的影片《大都会》，是由杨梅冰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英国首相梅因国防大臣华为泄密案调查而撤了他的职。德国总理默克尔再次为他的难民政策做了辩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促请俄罗斯不要再破坏委内瑞拉的稳定。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说，与刘鹤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De Juan 和 Lieutenant Nicolso 演唱的歌曲 Tout ça semble。
Je n'ai pas prévu de rater plus. Ça, je peux bien m'en empêcher. HIP m'a chopé. Je me suis mis à rapper. HIP a chopé. Je me suis remis à choper.